第二章我们归结在一个点上，就是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并且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他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所要行的。我们讲到基督徒的行为，从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徒的行为和世人行为有一点不一样的，就好像在哥罗西书里面说的，说我们腓立比书里面说的，他说我们立志行事，第二章第十三节，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句话和以弗所书里面所讲说我们神我们是他的工作，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思想是连贯的。因为今天并不是有了恩典的道理或者恩典的救法，就叫我们可以忽略我们的行为。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叫我们靠着行善或者靠着我们的行为讨神的欢喜，但是也没有一处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就可以忽略我们的行为，或者忽略我们在神面前那些从圣灵里面所给的力量所行出来的那些善行。这个道理当然很清楚的，因为神第一个，神的要求和标准比我们高得多。第二，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圣经里说，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当人看见我们好行为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父神。而以弗所的第二章里面更具体的说，是神要我们行的，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可是我们上次也说过，那个行善和和行善或者和相对的不是行恶，而是没有怎么说，这里以弗所书里所讲的行善，基本的是圣灵或者基督在我们里面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出于神的推动，是出于神的美善，是出于神的旨意，不是一个我们独立所有生活的表现和行为。那么从这个点我们就应该看见，神所在乎的一定是那个源头的问题，而不是外面的表现。我们从没有得救以前就知道我们的行为在我们自己努力是可以有一些叫人称赞的事情，这就是前面保罗讲说的，不叫我们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够自夸。而这里就分出来，从最早我们开始所讲的，神所要得到的是基督的丰满，神在这些我们这些儿女身上所要得到的，教会的意义就是要见证基督的丰满。基督的丰满必须从基督出来，而经过我们的肉身所表现的。所以那一些行为若不是出于基督在我们里面定义运行，若不是出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立志推动，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价值。这里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从救恩开始讲我们蒙恩之后讲我们的那个信心的原则。昨天应该说是和青年聚会们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在信心的点上讲了很多。那这本书和罗马书不同，罗马书是讲到我们个人得救的经历，而这本书实在是从神的那里启示看见那个救恩的目标和价值。我们接着看第十一节，这里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对着外邦的教会所写的。或者我们如果回头明白一些，在当时第一世纪使徒们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知道，有一些教会，比如说耶路撒冷，那也可以说是犹太的教会。其他的，当福音传到小亚细亚的时候，再往外到欧洲的时候，都没有单纯的犹太人的教会，都不是从犹太教里研发出来的。我们自己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不是很具体，但是确实很就怎么说有一个相当成型的印象。虽然我们很难说是在哪一章哪一节开始有的分界，好像当神的工作往前，当彼得开始传福音，到了该撒利亚，到了哥尼流家里的时候，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人中间去了。可是保罗做工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教会 或者说教会在那里存在的时候，犹太人反而成了最大的拦阻。从前好像耶路撒冷福音起头的时候，3000-5000人都是犹太人。所以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当他们案例执事的时候，特别提到几个是进犹太教的人，可见他们基督徒大部分那个时候是从犹太教里出来的。我们也很难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大概当保罗往外传福音的时候，教会不再以犹太为界限，而那里得救的人虽然犹太人四居在各地，而他们也到各地的教会里面和那里的当保罗传到那里的时候，也是有会堂，保罗进了会堂传道。但是好像保罗往外去的时候，那个福音的门户真正是从犹太人中间开放出来，而进到外邦人里面。所以等到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差不多我们可以有把握说，这是一个大体以外邦人构成的教会。这里所以保罗才特别提到，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啊，这里他讲的是按肉体是外邦人，他没有说不按肉体是什么。那这里我们如果读得仔细的话，应该再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这里讲按肉体的外邦人，那么他不按肉体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可以回头再问这个问题。而这句话的答案是在19节，第11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么外邦人呢，是称为没受割礼的。所以受割礼这个名字和没受这个割礼这个名字，当然我们听见的名字就知道这个分，就是一个分的名字啊、哦。你是受割礼的，我是没有受割礼，或者反过来讲，这个用割礼来分别是分的名字。那么我们要问，是谁开始叫这个名字分的？是犹太人呢，还是外邦人？从这里的话看，我想保罗是懂得犹太的传统和历史的。那个未受割礼的是犹太人叫出来的名字，割礼是后来他们叫犹太人的名字，受割礼的是犹太人的名字。这个在旧约里面是有根据的。你记不记得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所以从很早以来，未受割礼这个名字是犹太人口中一个对于外邦人的轻视。未受割礼这个名字是犹太人开始想出来和外邦人隔绝的那个名称。今天我们从整个大的局面来讲，从整个神的工作和救赎来讲，神没有意思把外邦人放在救恩之外，这是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看出来的。并且当他们在那祷告时也说，外邦人怎样，福分要临到外邦人身上。所以等到犹太人有一种态度，因着割礼的缘故把那些没有受割礼人分开的时候，就成为两种不同的名字。而这个开始的起源者是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我们那时候也看过，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当约瑟到了埃及的时候，本来是埃及人厌恶和这些以色列人住或者一起吃饭，因为他们是牧羊的，因为埃及人的感觉是觉得这些犹太人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水准比较低，而埃及是以农立国，已经在一个地方安定了很久，他们有自己的城墙，有自己的制度，有自己的国家的法律，而以色列人是没有，不过是个部落民族，因为他是游牧民族，他就没有办法有很具体的律法在那里管理他们。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就看见约瑟他们进到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是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轻看犹太人的。可是等到后来，犹太人就轻看那些未受割礼的。这个夸耀的原因当然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割礼的约。而割礼的约是最早给亚伯拉罕的，神给亚伯拉罕割礼的约的时候，叫他做世世代代永远的约，每一个男子当他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这个受割礼，今天我们从整个圣经或者新约的眼光看， 保罗自己也这样说，在罗马书里面说，外面受割礼不是真受割礼，只有心里的割礼才是割礼。那么这个割礼是什么意思呢？你说心里怎么受割礼呢？我们就知道，这里指的割礼是指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割礼的问题，说我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把自己隔绝了，同一个割字。而这个割绝呢，就是指的一刀两断，把一切的肉体的情欲都割去。当然在预表上来讲，割礼所表明的那一个除去肉体的情欲，加拉太说本不在乎除去肉体的情欲，那是叫我们那个全人因为十字架的工作而真正的肉体致死。割礼的预表是十字架的工作，而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是做成在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并且接受十字架救法的人身上。所以割礼代表十字架，割礼就是预表十字架。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以为十字架能够叫我们肉体的情欲割除，那我们在真理上的认识还不过是起步。因为这里底下讲，以后讲我们十字架的关系，十字架所表明的意义太过浩大，而割礼所表明的那一部分意义不过是除去肉体的情欲那一点点而已，那一部分十字架的意义。所以当亚伯拉罕从神那里领受割礼的约的时候，他一切所有肉体的主张、肉体的努力、肉体的方法都要停下来。我们也知道神并没有就以那个割礼来好像说是啊，亚伯兰既然受割礼，那么以后每件事情都要完全，神并没有这样做，也不过是外面预表的记号。今天我们认识十字架，若是没有真实的经历和在我们身上所产生那个影响，致使我们肉体的行为，那个十字架也不过是一个空的，比割礼不会好到哪里去。这里讲起割礼的问题，从亚伯拉罕以降一直下来，犹太人一次为跨越，因为只有他们有割礼的约，因为只有他们在肉身上有个不同的记号，证明他们是神的儿女，证明他是蒙神所拣选的人，其他外邦人都没有。所以这件事情，当神要叫他们肉体的情欲除去的时候，反而他们凭肉体夸口的凭借。保罗说他是凭着肉体夸口，夸他的十字架。他说若是按照肉体，加拉太书里面说我更有可夸的。他说我是犹太人，又是法利赛人，又是怎样热心遵循律法等等等等等。他说我靠着肉体就更有可夸的。所以那一个神所要叫他们因为认识天然生命的败坏而借着非人手所造的那个刀割去的那个肉体情欲，他们一点也不明白，反而因为那个肉身上所有的表现，肉身上所做的分别，他们把自己和外邦人分开。那么保罗在这里好像有一点语气是抱歉的讲法，你看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好像保罗在跟这些收信人有点道歉的样子啊，道歉说我们犹太人怎样怎样怎样，对不起你们。十二节他说当然还没有讲完了啊，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等一下他转过语气来，当他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别讲完以后，他就说我们，他和以弗所人一起说我们，那么就预备要把这个因的割礼所有的分别把它除去。这里他说那时，那么不管保罗的语气是道歉还是客气还是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要把一件事情讲明。前面一般讲到凭人手在肉身上行了割礼而称他们自己是受割礼之人，十二节他就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当神把以色列人或者把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借着割礼的约把它分别出来之后， 神所有的工作和目的，我们简单的把整本旧约历史归成两件事情，就是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神对他们说，你们如果顺服就得生命，如果你们悖逆就死亡。神就用他们的顺服和他们的悖逆来决定他们能否在神面前蒙福。不仅这样，蒙福是一件小事，要证明，叫犹太人看见，也叫外邦人看见，神是那样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那一个目的并不在于祝福，我们以弗所书虽然是从天上属灵的福气开始讲的，但如果我们透一步讲或者远一步讲，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显明他的信实。可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把神的恩典降低了一个程度，把他们放在自己蒙福或者受咒诅那个眼光里看，不再有为神做见证的意思，结果他们一面也是离弃了神，所以就永远一直在那里接受神的咒诅。可是另外一面，以色列人是一个相当矛盾的民族，他们虽然离弃神，他们知道神曾经向他们应许，而这个应许他们知道那个拯救的奥妙，或者这样说，真的他们对于以色比外邦人来讲，没有信主的人来讲，他们真的有一些新特别的启示，是他们列祖列宗传给他们的。虽然神不是要把那个救恩单单的归给以色列百姓，要借着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顺服或者失败来把基督的救恩传扬出去，但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或者受割礼的人真的有一些外邦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从神旧约神借着摩西一直传下来的几件事情。基督，头一件事情是基督。以色列整个民族他们最大的盼望在于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几千年来，或者中国民族5000-6000年的文化，没有一个人讲过基督的问题。你看其他各族除了中国之外，没有更古老的民族，你说巴比伦，你说埃及，都没有一个讲到基督的问题，只有犹太人他们知道，或者勉强说亚伯拉罕其他的后裔阿拉伯人，或者他们有一点点模模糊糊概念，但是真正就着启示来讲，只有以色列人是清清楚楚完全得到那个启示的。虽然他们对于启示内容不明白，神把基督的应许托给这个民族。当然如果我们这家想起弥赛亚，想起基督，我们可以把这本旧约翻出来，神怎样借着旧约一步一步指明弥赛亚。但是我们只简单的说，他们虽然在最不敬虔的时候，在西利做王统治他们的时候，西利是以东人，并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和那些文士甚至要知道基督当身在何处，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圣经。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读过旧约，我们根本不知道基督当身在何处。我们知道基督在身在伯利恒，是因为都马太福音读出来的。可见在那许多不敬虔或者不顺服不能彰显以色列的百姓中间，神还为他自己的名字，为他自己的荣耀，把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把基督就是弥赛亚的福音放在以色列人手中。无论如何，这些人是以色列人，保持了神在他们所有一切的盼望。基督耶稣必定从大卫后裔来，一定在犹太人中间产生的。那么这件事情不是以色列人骄傲，也不是以色列人民族的强烈自尊心，不是这个，实在是神救恩计划最要紧的一部分。他说你们与基督无关，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以色列人知道基督一定在犹太人中间产生。那么今天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提出基督的看法，为什么基督一定要生在犹太人中间？为什么基督不能在中国人中间产生？为什么基督不能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产生？那如果我们这样问的话， 从人的知识和头脑永远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犹太民族并不比我们好，但是唯一的答案就是神拣选他们。神拣选和他工作计划，刚才我已经讲大略讲过了，为要得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来证明神的计划。如果我们反过来讲，如果当初神拣选，比如说吧，中国人，神拣选中国人的祖宗不是亚伯拉罕啊，那么中国人就是他在行政旨意中间的那个最要紧的点。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凡是被神拣选的人都会有骄傲的感觉呢？觉得我们很了不起，你们都没有希望，救恩是犹太人出来的，是不是？主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谈话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救恩是犹太人出来，你们真的是不晓得。那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 matter of factly， 是讲一个事实，不是带着一个骄傲的感觉，对不对？他说救恩是犹太人出来的。那么这个事实和我们人会起骄傲这两件事情怎么平衡呢？我们必须要看见从神的行政中间来。上次我们讲过神拣选那个信心的原则，凡是有信心就是蒙拣选的，所以一切被拣选的人都没有可夸的，而没有蒙拣选的人也不能埋怨，因为他没有信心，是不是？上次我们讲过这个。那同样从神那里来看，神有一个珠宝要放在一大堆东西中间，他放在这里，所以这堆东西就有价值了，而他把这个东西把它捞出来，把它寻找出来，如此而已。犹太人就是这样一个器皿，当然我是把事情简化太多来讲，而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权力智慧，并没有权力和神分辨，这以后罗马书讲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和神争辩，保罗你不许争辩。那么同样情形，基督是在犹太人中间产生，这件事情是完全真实，但是犹太人的看法以此为骄傲，所以他们把外邦人放在一边，说外邦人和以色列和基督的应许是无关的，和基督无关无分，你们与基督无关。以色列以这个为骄傲，他们也说自己在以色列，做那些外邦人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那么做以色列国民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这个成为一个骄傲的章本呢？以色列人受那么多欺压，以色列国民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几千年来因着背叛，因着离弃神而被神抛在万国中间，抛来抛去，被人践踏，被人讥笑，成为笑谈，有什么好呢？很奇妙，以色列人虽然这样，但是他们一直不肯忘记，或者不肯让神忘记，他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是神的国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神恩典特别呼召的一批人。只有他们是从犹太民族是从以色列从埃及地呼召出来。所以你看诗篇里面好几篇，诗篇105、107篇、108篇，还有很多历史的诗，他们都说到我们自己民族蒙神拣选，而这个印象在犹太人中间或者在受割礼人中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事实，也是他们夸耀的章本。所有的犹太人很稀奇，都是以犹太人为荣的。所有的犹太民族，虽然他们自己是一个不大遵守犹太律法的人，我遇见好几个不是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还以自己犹太为荣。他们虽然不大相信神的应许，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表现来证明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可是这件事情在他们祖宗的遗传，在他们律法的观念里面是个牢不可破的事实。我们是犹太人，这件事情成为和外邦人一切分别的那个原因。他们真的是这样想。你跟这里在我们是在美国，可以碰见很多犹太人。如果我们到纽约去，更是满街都是犹太人。有些犹太人根本也吃猪肉，根本也不戒这些不洁净食物，可是你跟他讲起来的时候，他还最里面有一个非常牢牢不可破的事实，我是犹太人。他也知道说是犹太人会受人歧视，会受人践踏，会受人攻击，但他还是觉得他是犹太人。 犹太民族差不多是全世界人类里面最早和外邦人混合的民族。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中华民族，不过你不要忘记，中华民族至少是五族啊，汉满蒙回藏，这个五族相当同化的厉害的，而犹太人没有，犹太人没有，他们保持一个单独的血统，而这个是因为神对他们的要求而产生的一个自然结果。他们真是牢不可破一个犹太观念。我们现在也许觉得这个不太要紧，因为在这个时代，虽然是犹太观念，虽然是那个犹太人，但他们的语言、生活、行动、文化跟其他的还是混杂的相当多，除了血统少混杂之外。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血统不混杂？因为凡是他不和犹太人结婚的，就都被赶出去、踢出去、赶出会堂，所以他只有留下来单纯的那些所谓真正犹太人。而犹太人是根据母亲来的，如果母亲是犹太人，他们就有资格入犹太教，这个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虽然外面文化语言的分别可能少，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 Yiddish， 是不是？那这个在今天来讲可能不觉得那么严重，可是当时在以弗所，我相信在那个教会里面，在以弗所那个城市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分也是相当严重的。不仅是在以弗所，当时时代里面所有的犹太人分开是相当严重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这样提呢？因为保罗说，最后说这个应许，这个隔断的墙要除去。第三件事情，他说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诸约就不是一个约。那么神对于犹太人的约有多少呢？从亚伯拉罕割礼的约开始，在那个割礼的约里面是所有一切约的基础啊。当然我们如果创世纪一页样翻下来的话，除了亚伯拉罕有好几次神向他显现给他立约。从亚伯拉罕时代列祖的时代过去以后，到了出埃及记，摩西出来，从埃及出来，摩西也有约。摩西的约就今天我们所说的十诫，十条诫命，那十个约是神给摩西的。不仅这样，那个约扩大了以后大卫又有大卫的约，我要将应许大卫可靠的恩典赐给他。所以一层一层的约法越来越立的约，是神根据他自己向他子民的那个施恩的意念里面产生的。所有的约都不是单方面的，都是并双行的。什么叫约？就是你这样我就这样，你若那样我就那样，这是约，基本上约。所以如果我们租房子签约，履行这个条件，对方就要怎样，我们不履行，对方就有什么权利，清清楚楚。那么神和以色列人约啊，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毁约的都是以色列人，而且神也知道他们会毁约。所以从神的这边来讲，每一次的约都是把前面的约坚定了再扩大，很奇怪，好像意思说一件一件越来越清楚，越来越 specific， 你只要做这个事情就可以，只要做这个事情，只要做这个事情就可以。到后来神的约所有留下来的就一个约，我们知道主耶稣，主耶稣的约就是一个字，叫做信心。离开了信心，我们就没有法子接受约所给我们一切祝福。这个话也可以反过来讲，从前好像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行为的约，你说这样做我就这样，你要做那我这样，你要做这样，对不对？当他们从埃及出去的时候，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对他们说到西乃山来立约，而以色列人还没有等神立约，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遵守你的命令，凡你所吩咐我们都必遵行。他们的口气很大的，他们不认识自己不能够持守那个约，而觉得我们能持守，所以神能够祝福我们。不错，假如我们能持守，神一定祝福的。因为神守约，神是慈爱。但是这么几千年来已经证明人不能守约的时候，神还一次 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再向以色列人起誓，再立约，一直到最后，这个约不能再少了。这个约是很大的约，可是要求我们实行的约，实行的部分太小太小。那一个约就是今天新约里我们知道的那个救恩的根基，信他，信他话语，相信主耶稣拯救，相信主耶稣攻击的，相信主耶稣成全一切的恩典的，就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看没有约再能够 reduce， 再能够缩小，没有办法了。神不能够立一个约只要他自己来做，我们不做的。神至少有约，你要信得过我，这些话是算数的。那你看神千方百计费尽苦心向人立约，而人最缺少那点还是信心，连这一点都够不上，所以人不能得救，没办法。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在那个神的工作的99.9999999999%都是人做好的，那一点点叫做信心，还不容易叫人相信，人还接受不来。你说我相信耶稣就得救了，他还是不要信。那么你看神在租约上所应许的，在犹太人那个时代来讲，应许他们祝福太多，有一些是外面的，有一些是里面的，有一些是物质的看得见的，有一些也慢慢转到属灵那一面的。其他比较其中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给他们归回的应许，我们是讲到已经他们被掳失败被掳之后神给他们应许，神说你们若从被掳之地回转归向我，他就怎样怎样怎样。上次我们花了时间讲到所罗门祷告，讲到这个被掳归回的事情，神在一切的约上面一再的保证，一再的保证，你们只要履行这件事情，我就施恩给你们。神所给他们恩典是多而又多，神所给他们恩典都是仅仅凭着他们一部分履行小小的一点点事情就能够成全的，但是他们一直的放弃，反而虽然是放弃，他们知道的一直做不到，可是神还保守他的约。虽然犹太人一直的放弃，一直的放弃，一直得不得，但不相信神。没有一个像以色列人这样能够认识，能够和他们团体发生关系，能够和他们个人发生关系，没有这样一位神。前面讲没有基督，这个讲没有神，当然也没有救主。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讲，外邦人都是没有盼望的，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人有权利说他们没有指望，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神救恩的人。我想本文应当是这样说的，不是拿这句话来指着说我们没有信神的时候我们没有盼望，是不错，但这里讲的分别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分别，而且是犹太人眼光里面看外邦人。我想这样讲就没有错，犹太人看外邦人就是没有指望，没有神，觉得他们是可怜的，觉得他们是，或者说吧，套用一句话，下火炉的材料。曾经有人这样说过，他说，当然我这话也许不是挺准确的引用啊，好像他的意思说，外邦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拿来做地狱的柴火。Keep the hell warm， 这是一句很羞辱的话，而且是很挖苦的话啊！我想也许这句话引用的时候，我想不是，也许不是我讲，是有一些不太认识神的人他们讲一些挖苦的话，但是这个观念可能在犹太人中间是有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分割，这个红野多大，大大极了。那这个思想上的距离和看法上的距离，比外面生活的习惯，比外面语言大得多了，大得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有一个不能弥补的裂痕， 不能够并在一起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因为今天看犹太人也在美国生活，我们一样也是寄居的嘛，那我们觉得我们能同情犹太人可怜，但是没有晓得犹太人对于外邦人基本上是这样看，他们觉得你们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那个距离太大了，所以和你做朋友没有意思的啊，做了朋友将来还是要分手的。那这个这么大的距离，神做了一件事情把它弥补起来。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个远离神，这个神字是中文翻译加上去的，本来没有。所以保罗意思说，你们这些从前是远方的人，很远很远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很远？假如我们承认犹太人对外邦人看法是这么远的话，我们是外邦人，真的，我们和基督无关，我们不是他的国民，我们也和神所立的约没有关系，并且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说，从前你们远离的人，远方的人，远得太远太远啊！圣经里面说，从远方招来的人只是外邦人，那我们这些人真是远的，远到看不见那一点点福音的好处，看不见一点点救恩的奇妙，根本连犹太人都没听过。那么从这里我要打这个打个岔路出去，我们这些中国人完全亏欠西方的那些传教士，他们真的是到远方去传福音，报好信息给我们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所以你不能怪西教是有时候有种优越感，连犹太人也有种优越感，西教是传教是只有相当认识神的人才会没有优越感。但是神也用那些有一点复杂或者是 mixture 不太单纯的人，他们有些偏见的，觉得东方都是没有落后的国家，没有救恩的国家，但是就着事实来讲，真的是没有指望。福音没有去那里，真的没有指望。我们今天不应该对于传福音去非洲有一种施舍怜悯的态度，但是真的要知道，若是福音没有去那里，他和神的救恩是远天远地，根本没有办法连上。哦，何等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传教士的心肠，但是不要有我们自己都不能接受的那个优越感。我们实在是为着他们的福音去的，可是去的时候又不能小叫他们觉得我们有一点点比他们高的情形，这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基本的问题。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也不能从上居下，站在一个啊，我怜悯你，我施舍给你，从前你没有盼望去哪，现在我来了给你盼望，不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是不是没有盼望呢？真的没有盼望。我们这样遥远的人，若不是那些传教士舍弃身家性命妻子儿女啊，一切撇下为了主的缘故去传福音，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难怪好多教会一直打发人去做 missionary， 尤其美国教会打发好多人去传教传福音传福音。他们可能别的不太清楚，但对于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话有一个深切的了解，那个因为没有听见神的应许，没有得到基督而落在永远死亡永远审判里面那个光景，他们有感觉。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可能有人要问一个问题，一面来讲我们是完全没有指望， 但是怎么又能说基督在创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呢？这个矛盾我想不难回答，还是那个基本的原则，因为神在基督里拣选的原则就是信他的人。怎么能信呢？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我们就不能信。等到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就有人在信心里面有了反应，那些人就是蒙神拣选的，所以并没有冲突。我们这些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又是这个字，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个清净是指清净神，靠着他的血得以清净了，在基督耶稣里得以清净了。所以他这里加了一个神字，远离神的人其实不是远离神，是远离以色列的救恩，以远离神的旨意，远离和以色列跟差别那么大，所以不可能遇见神。等到神发了慈悲怜悯，我们这些从前在远的人，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亲近亲近神。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这里讲两下，两下原文就是两个，哪两个呢？有人说这个两下，我们读的有些时候以领会是以为我们跟和神中间已经废掉冤仇，或者和神中间那个拆毁的隔断的墙已经拆毁了。当然这样引用也没有错，因为但是那个是其实是十三节已经做到了，已经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神了。这里所说的两下是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从前那么大的距离，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血，使他因他基督耶稣使我们和睦，或者说因为他成了我们中间的和睦。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和睦了。弟兄姊妹们，神的救恩一方面叫我们和神当中没有间隔，没有拦阻，这个其实以弗所第二章已经讲了，前面一半已经讲了。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和犹太人中间冤仇都废掉了，和犹太人中间间隔都出去了。本来里面有一个隔断的墙，本来里面有一个不能复合的原因，因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是敌对的，但是这两下合成一个。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这么 care， 神这么在乎，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和外邦人合成一个？弟兄姊妹们，那个重点不在于和，重点在于一个。因为底下说什么？要成一个新人。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底下十六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这里讲了冤仇，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里读经的人又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就是根据刚才两个讲那个两下是指什么和冤仇是指什么有关系的。当然一个最不费力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冤仇就是指神和没有信主人中间那个冤仇，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是神的仇人， 看见神就不喜欢，看见神的圣洁公义就要逃避，看见神的慈爱就要拒绝，就要抵挡。不信主的人是这样。我想从这个观点发挥也有相当的意义，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当的领会。但是照我的看法，这里讲的冤仇还是指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中间冤仇。因为你晓得，当以色列人被神踢出去，在万邦中间抛来抛去的时候，他们所受的各样苦、各样牺牲、各样打击、各样残忍的待遇，是他们永远不能和他们和好的原因。希特勒杀了200万以色列人，这是历史近代有历史可考据的，知道这件事情。但在他之前，当以色列人被赶逐在万邦中间的时候，他们真是倒在刀下、倒在剑下、倒在瘟疫中间，而外邦人，很少数的外邦人对他们施怜悯。所以神给那些对以色列人施怜悯的外邦人有应许的，可是大部分人对以色列百姓都是拒绝，不喜欢他们来到中间，把他们赶出去。中国人在河南一带所接受的犹太人有相当多，所以可能有一部分人对于犹太人来讲啊，或者这样说，我也许大家知道，在河南那个地方发现出来那个碑文上面有一个叫伊斯洛耶教，那么伊斯洛耶教其实是 Israel， 那个叫那个伊斯洛耶碑，伊斯洛耶教。那么有人就考据，在那一代的人不吃猪肉，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是回教徒，其实是犹太人。假如有人可以有兴趣去追寻他们根的话，我想他们会找得出来他们是犹太人，有可能因为发现一个碑文，而且他们生活习惯有一些相当保守的那些情形。很少，可是只有很少的人是接受犹太人的，很少的民族。所以这个可以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有很深的世仇。然而耶稣基督的救赎把这个冤仇废掉，因为他前面讲用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里面好像我们的明白、我们的领会，就不是光指我们和神中间的冤仇。因为主说，辱骂我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他以身体废掉冤仇，不是废掉我们得罪神的事情而已。这个思想我想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如果我们仅仅是反对神，那个冤仇凭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除去，那么人和人中间那些仇恨怎么解决法？神是公义的，神如何能不计算我们对着人的冤仇？但是如果这句话是我们领会是那样的话，连这个人和人中间冤仇神也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叫他的身体，以他的身体灭掉这个冤仇。所以我自己的读法是比较偏重或者比较接受这种说法的。我刚才已经说过，根据读圣经的人不同的思想，有人觉得这个两下合为一是只是指我们和神中间关系，有人觉得是指外邦人和犹太人关系。我是比较偏向后者，觉得他是指的外邦人和犹太的关系。所以这个冤仇指的是外邦和犹太中间冤仇，而这个冤仇也算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不管是犹太人亏欠外邦人，或者外邦人亏欠犹太人，都算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神的做法，一笔勾销。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但当我接受这个说法的时候，我接受这个解释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被神的恩典感动，实在被主耶稣伟大的牺牲感动。他的身体只有一个，但他却肯接受一切人和人中间的怨恨、阻隔、敌对、攻击。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话是真的话， 那我们和人中间所有一切怨恨都算在主耶稣身上吗？我们不能够有一个怨恨的态度。人无论怎样亏欠我们，都算在耶稣基督身上，主已经担当了，完全担当。弟兄姊妹，这一个思想如果是对的话，对于我们属灵生命的改变有相当大的力量。主耶稣的救恩使我们对神没有间隔，对于人也没有间隔，对任何人都没有间隔。这个话不是讲讲而已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借他的身体灭掉了冤仇，才有这样现象。如何能够我们和人中间还有任何的仇恨？如果这个想法是对的，如果这个说法圣经里真理是对的话，如何能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中间还有彼此不和睦的情形？难道这不已经都算在主耶稣身上了吗？不管你亏欠他，他亏欠你，不都算耶稣基督身上了吗？这件事情太伟大，所以我这样读下去，他说借着身体，以自己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个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指着教会。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个和睦在原文就是和平。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当然有人就根据这个两下合为一体讲到与神和好，所以只是说两下是指与神。但是我的看法这里也有讲究，也可以说当我们两下合为一体的时候，神与这个新人和好，与人与神和好的这个新人是对于一切万物与这万物没有间隔的人，这个新人。换句话说，如果只有外邦人和神和好，如果他们对犹太人还有间隔，这个新人不能叫他与神和好，因为他心里还有仇恨。反过来说，如果犹太人中间也对外邦人有仇恨，神也不能与他和好，因为他里面不能完全满足神，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所以神就做了一件事情，把一切的账都算在耶稣基督身上，两下成为一个，因为他是一个，所以就可以和神和好。这一个叫做新人。那么弟兄姊妹读到这个新人的时候，你知道不是哪一个人，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新人就是教会，新人就是蒙拣选的族类，就是蒙拯救的族类，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拣选的人，蒙恩的人。并且他来传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了近处的人，这整个一个转接，整个转接福音就这样出来了。不要忘记以弗所书所说的话都是在属天的境界里面应用到地上来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有这样一个成全的功劳，两下成为一个一体，才会有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在属灵里面神的旨意里面先做好的，外邦人都不会得救，我们这些在远处人都不能接受救恩的。感谢神，他把两下合成一个，与自己和好，所以福音就传给远方的人，也传给近方近处的人。远处的人指的是外邦人，近处的人指的是犹太人。弟兄姊妹们，从前神是以神把割礼的约给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把自己和外邦人分开来，而因为犹外邦人对待以色列人关系，叫外邦人也和犹太人不能和好。现在神新的做法，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成就的十字架，犹太人外邦人分别没有了，只有一个就是新人，只有一种人就是新人，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外邦人， 那么弟兄姊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原则是所有人和人中间敌对的原则的总纲，但是这一个都出去了。从这个认识里面，我们应用在自己身上，就真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和我们有间隔，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借他的身体灭了冤仇。所以我们既然在新人里面，就和所有一切在新人里面的人没有间隔。只要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都没有间隔，因为神已经把那个间隔除去，把那个冤仇除去，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十八节，我们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动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这个新人的地位原来和历世历代所讲给以色列人约是一件事情，我们两个合成一个，被同一位圣灵感动，得以进到父神的面前，不再做外人。从前他说我们是外人，是不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我们现在不再做外人或者客旅，是与圣徒同国，神家里人。这里的圣徒，我想可能他的意思偏重在旧约的圣徒。当然现在新约里的圣徒和旧约里的圣徒已经不能分了，都在神的应许和神的计划里面。但是你看神的工作竟然能叫我们这些原来与神无份无关，在基督之外，在神的应许之外，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人，能以进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而且接受得着一切神所赐给我们的，变成神家里的人。哎呀，这些圣经真是叫我们摸到一个稳定而且不改变的慈爱。不仅这样，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先知、使徒、基督耶稣、圣殿、各房、圣灵的居所，这些名字都有它具体的意思，而且讲到圣殿、讲到居所的时候，都有它一定预表的意思的。也许这些话保罗说的时候很快的说过去，但是这些话都跟保罗自己的执事有关，所以这个话保罗又等于开了一个新的门。底下要讲第三章的事情，这里保罗说救恩进来，进到神家里来又干什么呢？神的工作是什么呢？神的目的、神的计划怎样成全在我们身上呢？既然不做外人、不做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不是回到神家里安息就好了？他说还要建造，还要长进，还要成为一样东西。所以神救恩的计划已经这么浩大，我们这些人真是蒙神的恩典，得以进到神的面前，在基督里一切人的间隔拦阻都除去，但是这个不过是个开始。进到神家里是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安息，但是神的工作和目的是要叫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使徒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一个特别的信息为了教会的，先知就是替人说话的。这两个字我们很简单解释一下，没有多少时间。当然整个使徒先知的意思，从前我们讲各恩赐的时候我们讲过，而且行传那个众圣徒里面可以看一看，我们被建造和那些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这里所讲的根基就是真理的根基，这里所讲的就是教会的根基， 就是工作的根基啊。保罗讲他的工作的根基，有真理的根基，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教会的根基有好多种根基，圣经讲好多种根基，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也有根基。不过根基的意思很明白的，就是他是头一批 lay the foundation， 把一切从神所托付的建立在那里。当然我们很粗浅的说，可以说这是当初十二使徒刚开始的工作，行传里面这是根基的工作，就是整个时代来讲，当时他们做的是根基的工作，以后所有蒙召的圣徒进来的在这个根基上面一起建造。而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这个房角石啊就很不好懂，圣经里面房角石又是头块的石头，基石，各种名字。这里的意思根据下面就是知道了，这个房角石呢是各房靠它联络的合适，这个题型我就不太容易 picture， 可是呢明明根基那个房角石跟这个各房有关系，我们的脑筋里好像想到就这一个枢纽的地方，各房发展出来，各房建筑的图样都跟这个石头有关系，也许这样领会就差不多明白了。怎么叫各房靠它联络的合适呢？怎么就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呢？保罗的话很费解，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我都是觉得很费解很费解。但是你等到整个以弗所书你读完以后，你知道保罗在讲一件事情，这个圣殿是活的，会长出来，各房是分别建造，而圣殿是慢慢长成。我把这两句话就放在这里，我想弟兄姊妹可以思想，各房是分别建造，而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圣殿是渐渐长成，慢慢就看见整个圣殿起来。这个圣殿也是指在基督里的教会讲的，也是指的在神一切工作结束时所要得的那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讲的。我可以提一点点，这一句话跟我们时代有很大的关系，神在不同的时间中间，在各个时代里面在建造各房。所以就是一部分来讲真理是对的，有些时候在某一个时代，神祝福一个教会，他们有很多建造的工作，好像神单单祝福，好像只有一个教会是真的神的教会，好像只有这个教会蒙主的祝福，好像是对的。但不要忘记，这是各房在那个时候神正在建造那个房屋，一个 branch， 而各房等到你造好以后看见，哦，不是光是那个房子，好多的房子都一起被建造的时候，圣殿就渐渐长成。最后一节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奇怪，神在造房子，但是造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在里面，好像讲的是教会团体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都 involved 在里面。我们也靠他，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底下开始第三章的事情。那这里所讲的这几句话非常浓缩，我也记得我们讲过一篇教会的意义在这里。但是当我再读的时候，又有好像新的感动，新的感受。今天时间不多，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下次我们再 review 一下。这里讲到神在各个时代中间的工作，而最后看见这样美丽的形象，我们也在这个建造的工作里面被神建造在其中，我们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讲外邦人蒙恩，在新人里面神 一体整体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能够按照进度把要讲的讲完，还有八次的时间，我们盼望靠主的恩典把它慢慢讲完。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